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十三第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啊，十三节看到第十七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翻到以后也是一样哈。我们姐妹们读十三节，我们弟兄们读十四节，我们轮流的把这段圣经读两遍。那第二遍呢，由我们弟兄们读第十三节，姐妹们读第十四节。好，姐妹们请。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赏的惩宰。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无毒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好，我们弟兄们来读第十三节，来一备起。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无徒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其实在我们信耶稣以后，在我们里面一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讲，就是信了主以后啊，信了主以后，那我们是进到了神的国，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讲的是神的国大还是世上的国大，是不是？我们常常会讲说神比较大还是世上的君王比较大，有没有？到底我们要根据什么样的来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问题。我们信耶稣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参与所谓的政治的活动？我们人有我们人的这样一方面的思想。其实彼得那个时候有一群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有双重的。犹太人在犹太人的生活圈子里面有他们的文化，有他们的制度，有他们一切生活里面所要遵循的东西。等到这些犹太人散去到各个地方去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好像又要在外邦人中间生活，对不对？然后呢，又要在外邦所统治的那一个底下来生活。外邦的君王管理犹太人，就不像犹太人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在那边过犹太人生活，是不是这样？就完全不一样。我相信这一群犹太人又信了主，又在外邦的地方在那边生活，他们心里面有很大的困惑。彼得要写信给这些人，就是让他们很清楚知道，第一个，其实我们是活石，我们已经被神建造到神的这一个属神的这个灵宫范围的里面去，但是我们现在还活在世界上，我们到底应该遵循的是什么？我稍微试着想把我自己个人一点点的体会。其实我从前的个性是一种反叛的个性，是一种革命的个性，有没有？这个可能现在从前人家感觉大地的人在我身上有点期盼我带了头革命，是不是这样哈？但后来发现哈有点失望，是吧？为什么呢？我慢慢有点体会圣经里面的一些话，特别是彼得在里面讲的。你说彼得哈，彼得是不是个革命的人？你们说是啊？从哪里看出来呢？大祭司搞了一些人去抓耶稣，对不对？他说：“好小子，抓我的主，刀拔出来砍人呢。”圣经里面记载的呢，彼得呢，他是这样一个人呢。 但是他现在讲的这句话，你能不能想象这是彼得讲的？能不能想象这是彼得讲的？那为什么彼得会讲出这样的话？我相信在他生命里面，神不断地给他开启，让他看见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跟随我的人就要起来彼此打仗了。但是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人，我们在另外一个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彼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前面有一句话，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常常听人的话怎么样？你讲的对我就听你，你讲的不对我就不听你，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为着主的缘故，只要是人的制度，我们活在这个人所管理的这个制度的底下，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就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我们能不能想象我们的观念是错？对，今天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制度是吻合神的心意的吗？实在是不多，美国还算多一点，因为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嘛，是不是？你跑到我们这个亚洲国家去，那你说人定的一切制度是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世界不会那么乱了吗？很显然，人的一切制度不一定，甚至大部分都不会符合神的心意的。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我们活在人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呢？他前面的话，为着主的缘故，我觉得为着主的缘故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耶稣是神呢，他来到世界上有没有遵守耶稣降生到世界上来当时他一切的规定，有没有啊？有嘛，主都是这样嘛，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要像我们为着主的缘故，好了，主啊，你受委屈，我们也受点委屈吧，是不是这意思了吗？好像人的制度有不合理的地方，连耶稣他都遵守当时的那个这个一切的制度嘛，人家借着一种人的制度要把他钉十字架，耶稣都没有说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杀灭这些人嘛。一个是为着主的缘故，第二个有个意义，说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为着主的缘故什么呢？另外意思就是，不是因为人定规的东西对还是错，其实那个顺服好像是顺服主一样，不是顺服那个人，因为人会错嘛，人会错，所以人定的制度也会不完全。所以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怎么样呢？我们是顺服主，因为这是主给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一个法则。他的国不是靠着革命打仗得来的，神的国是靠着什么呢？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救恩，把我们这群人连在一起，生命里面连在一起，所才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国。我们不能用什么呢？我们不能用世界上人的这些方法。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完，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问题，我真的，我们大家可以有点交通，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在这边讲到，说是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跟我们为着人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是不一样的，结果会不一样的。当你佩服这个人的时候，他讲的对你也听，他讲的不对你也听，等到有一天这个人你不佩服的怎么样呢？就完了吗？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今天发现很多人啊，都是双重标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哇，今天他觉得你好的时候是吧？你讲错了也是对，你讲对了也是对，统统都是对，反正就是这样了嘛，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等到有一天呢，他不佩服你的时候呢，你讲的对，他也给你反对，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这样嘛。所以这个前提是为着主的缘故，主有榜样，为着主的缘故，我们跟随主。主你这样做，我也愿意这样做，所以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你知道一件呢？知道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当 当我们活在一群人的当中，在人当中总有掌权的。民主社会，民主社会定的法治公不公平啊？也不一定。我学法律的，我就很知道，从最早开始来定法律，都是有钱人才有资格去定法律，他又是裁判，他又是球员了，我告诉你啊，他头脑聪明，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他有钱，是不是啊？所以他就会规定一些东西。你知道我在比较原始的地方，这个传道啊，他们的法律谁定的？就是那个领导定的。他为了管百姓，对不对？他就定出他的东西。你不要听啊，是这样啊，因为你不听，他杀掉你。你听不听啊？等到有一天他自己不能遵守了，怎么样？他就改一下，反正改也是他说的嘛，定也是他说的，好也是他说的，不好也是他说的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会有个问题，会有什么问题呢？就必须要去追求那一个可以制定这一些制度的权利，或者要去追求那个你不得不听我的那个地位，是不是这样？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说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顺从人所定的这一切制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我们认为不合理的制度的里面为主做见证，让那些人慢慢被改变，是吗？哪一个更有效？就是我把你革命，就是把你命革掉，我上台以后也不见得会比你好，就这个意思了。但是假如我们真是有颗心来顺服人的一切制度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在我们认为人不合理的这个制度的里面，我们活在他们中间，怎么样？慢慢让人看见有一样东西是不一样的。假如我问一个问题啊，到底是当时不合理的这些制度把信耶稣的人消灭了呢，还是到最后信耶稣人还是存在，把那些不合理的制度慢慢影响改变了呢？你们说给我，在历史的长流的里面，你们讲，在非常短的时间的里面是输赢，你赢还是我输，但是在很长的历史岁月的里面，是看到最后是什么东西影响了什么东西，改变了什么东西，你同意吗？斗争是短时间的输赢，生命之道是长时间的影响，我们要选择什么？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就像犹太人碰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什么？一个问题，世界上的规定要不要遵守？第二个问题什么呢？教堂里面的规定要不要遵守？犹太人不是这样吗？对不对？这个律法的规定他要遵守，跑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了，是吧？国家的法律要不要遵守？都是双方面的。今天我们常常觉得说啊，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制度，我们活在美国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立法，我们只能够守法，对不对？但是今天教堂里面所定的这些规矩，这个我也是信耶稣，你也信耶稣，为什么你说了算，就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做呢？只要是人的一切制度我们都要听。你敢讲说教堂里面的规定都是神的心意吗？不是人的制度吗？你敢讲吗？啊，我不敢讲。我是传道人，我站在讲台上我都不敢讲说我百分之讲白讲的都是上帝要我讲的话吗？你们了解这意思哈？我很真实嘛。我们上个礼拜六不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话语侍奉的座谈会吗？我就说我们很坦诚的，我们有传道的这个站在讲台上讲过道，帮人家查经或干什么，我们很坦诚的跟弟兄姊妹说些真心话嘛，我们真的有把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感动我讲的吗？有的时候没有说针对某某人讲的吗？有的人没有针对某某听到的事情讲的吗？对不对？你们知道基雄就是这样的人了吗？所以我说你们讲不讲的是在你，我倒是要讲一下的，就是说我真的承认我没有说每一句话我在讲台上讲的都是圣灵感动我讲的。 所以呢，从前怎么样呢？从前我的心态有点不太对，我以为我站在讲台上，我就代表上帝讲话了。你们不听就是违背真理。你们发现我现在上台的时候，什么时候？哎呀，我现在不是跟大家讲道，我也不是跟大家解释圣经，我是什么？分享，分享里面就是有一些是经历主的，有一些是我自己的看法，是不是这样？那个心态很重要的。那平常在下面的话讲的话人家不听，对不对？我哪里没办法，我今天站在讲台上了，代表上帝讲话了，你还敢不听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人的一切制度啊，还包括教堂里面的规定，哎，你要不遵守？今天我跟我们在这边信耶稣弟兄姊妹挑战，你遵不遵守啊？那个意思什么？哦，这边彼得说，好，你们为了主的缘故，还要看看什么情况才顺服的那些制度。真的，或许我们还没摸着彼得圣灵感动他讲这句话的心。你只要是为着主的缘故，人所定的制度合不合理，有一天上帝审判他。我们遵守顺服，给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大祝福。因为我是一个很不顺服的人。其实我跟大家讲，我说我学习顺服的功课是从听敏文的话开始学习一点顺服。所以我不骗你们，男人不要太骄傲。你开始在哪一点上肯学习顺服的时候，你会蒙福的。就是一点点小事。他是个人，因为主的缘故，对不对？你有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说，你会很蒙福的。为什么呢？今天无知的人很多，无知人的口为什么把它堵起来？因为乱讲话的人很多，对不对？只有你顺服人的制度，他没得讲了嘛。你只要一点不讲，他就把你解读成了反动派，是不是啊？反革命，是不是啊？把你可以解释成什么？你说你是对什么合圣经干什么？你在一些人的制度里面说，这是民主，这是人权什么？讲的白讲嘛，是不是这样？顺服人一切的制度，这是从制度来讲。那么当然，我在读这段圣经，我也有感触，我说。按照人所定的制度来改变这个制度，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不争取，给我机会我也讲，有这样哟，是按照人的制度来改变它的规定的吗？是不是这样？是吧？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既然是个制度，我们叫顺服。下面这句话更厉害的，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什么罚恶赏善的臣仆。一个是在观念上认为你这个制度对还是错，我要不要顺服？另外一个是他开始罚你了，不合理，你要不要顺服？啊？哇，这个更进一步了啊！比如说，举来讲，我们举一个比较这个现实的例子，在社会上，你这个制度要这样定，对不对？跟我没有关系吗？你要这样做，碰得到碰得碰不到，你这个制度的合理不合理地方还无所谓嘛。等到有一天你来罚我，真的是不合理，那我要怎么办？甘心忍受？这个就比较难，是不是这样？这个程度不一样啊。今天同样，今天有些人你说，哎呀，我们在一个教堂的里面，你规定什么，我反正在做礼拜嘛，有什么，对不对？反正跟我也没有什么爱着嘛，对不对？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你做一个你觉得不错的事情，他要来处罚你，他要来规定，不可以，怎么怎么？那你要怎么办？怎么办？好，两条路，一条路叫顺服。对不对？一条路到怎么呢？一条路就是我要争取到个地位，老娘老子说了算。这叫什么？这就在教堂里面慢慢开始有纷争了嘛，是这样吗？因为大家争取一个地位， 到有一天我要做君王，我要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伐善赏什么啊，这个赏善伐恶的那个人了嘛，我要做那个人，我才可以决定我到底要罚你还是赏你了嘛，是不是这样？大家都追求什么呢？大家不是追求为了主的缘故了吗？追求什么？追求那个是要我说了算吗？你说了不算，慢慢看这条路怎么？这条路又岔出去了，这条路不是耶稣到地上来的路吗？是吗？用这边好好思想这个问题。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能不能带一批人造反？你们告诉我。啊，不，造反这个字有点亵渎。耶稣能不能在地上带着一批跟随他的人，建立合神心意那个什么东西，可以吗？可以吗？那他为什么不做？这就是边讲到这句话，既然是人的制度，不是神的嘛，神不会亏待我们。有一天不要有一个什么人，他写一个什么 email 来给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你有一天你会知道，主知道这句话的厉害威力。你不管受的委屈，你不管受了什么，不管是人的制度里面哪一个，这个制度里面都有个君王，对不对？制定这个制度都有一个君王，都有一个这个罚恶赏善的这个承载，是不是这样？是吧？都有嘛。不管你的遭遇是什么，只要我们是为着神的缘故的顺服做的一切事情，主知道他这样对待我，主也知道，这句话的威力很厉害。主知道的。所以圣经里面这边讲到的顺服两个层面，一个顺服在定规定的时候，哼，你要不要反对这个制度？第二个是这个制度执行的时候，你要不要顺服？啊？我下面讲些话，在家里面有没有家规？家规谁制定的？另外一件事情。假如家里有家规，我们有没有遵行？这也是就是人的制度有很多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好，既然比如说举例来讲，大家定一个家规的时候，对不对？真的好好大家谈的没有关系，进入家有点家规，是不是啊？这个姐妹假如定个家规的话，就是回家袜子不要随便乱脱，不要乱丢，是吧？那就很多的规定嘛，是吧？假如真是同意的，真的为了主的缘故，当我们有点顺服，对制定制度的人有没有好处，我不敢讲。真的，有些人你越听话，他就越气你，我告诉你。真的有的，我相信。对别人有没有好处呢？也可能有好处，因为你的顺服，他觉得哎呀，我这样要求会不会太无理了？这个有一些丈夫跟太太无理耍这个什么什么，无厘头的耍赖；有些太太跟爱他的先生无厘头的耍赖，这个都有了嘛。你真是顺服顺，他一天也会天凉发现，是不是？但这个是不确定的，那是人家会不会有好处？我要说的，我真的愿意顺服，对我有好处，你们同意吗？只是我们不会顺服，那我们就要想，不要怪说他的制度不合理，他的规定这个不合圣经啊、是不是啊？他是个暴君，他不民主，不要去讲这些。我先问说，我为什么不愿意顺服？上帝的规定合不合理啊？啊，神的话语合不合理啊？那为什么我还不顺服呢？你要想想，不顺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肉体就是不愿意顺服，我们的肉体就喜欢我最大，我说了算，你们同意吗？不是鼻子压着嘴巴，谁都不想听谁的话。为什么在民主社会里面，对不对？在家里面儿子要听爸爸的话吗？啊？为什么越开放越民主，每个人越可以主张他自己权利的地方，谁也不喜欢听谁的话？为什么呢？就证明说人心里面有一个不愿意顺服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模糊焦点，怪说环境不合理，这个人不对， 当我自己真正反省的时候，发现我里面有一个悖逆的灵，反抗的灵，背叛的灵，这个东西要对付。你知道顺服，顺服是别人高兴是一件事，你知道顺服谁最痛苦，你知道吗？啊，顺服是那个顺服的人最痛苦，刚开始是不是这样？等到你顺服变成一种喜乐的时候，那就会产生威力的，产生一种生命力量的。就是说，就有的时候我们的顺服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顺服是忍受，是吧？没有办法。但是有很多时候的顺服是一种享受的时候，就产生生命的影响力跟威力。假如要问大家，一个会反抗的人是有大能的人呢，还是一个肯顺服的人在他里面有生命的大能？你们回答我。顺服啊，你慢慢去思想，我们能做的刚强还不是真正的刚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那一件事情，我们愿意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力量，是吗？哇，这一个顺服的真理慢慢在我里面被我看见的时候，我觉得很宝贝，相当相当的宝贝。所以在这里彼得所要讲明的一个是贵族的缘故要顺服，而这个顺服一个是在观念道理上面制定制度的时候要不要顺服，就举例就像这个社会上这个 congressman 他们怎么样在国会里面开会我不懂啊，但至少在这个礼拜堂的系统的里面长智慧怎么开我很有经验，是不是这样？而且我最会开会的人，真的，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好，哇，制定个制度啊，妈妈要闹到这个样子，你讲的也是圣经，我讲的也是圣经，你讲的也是真理，我也讲的也是真理，闹了个半天，对不对？哇，这个一件事情结束了，但这件事情规定了跟谁有关系也不知道，是不是？对不对？以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还有一种什么呀？还有一种是决定真正跟我们本身有关系的，要处罚你了，要奖赏你了，这个有关系的时候，要不要顺服啊？我觉得这两个层面不一样啊。今天有很多人可以很洒脱的说：“你们开你们的长智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等到有一天你想做的你不能做的时候，你又发现有关系了，一样，你们同意吗？啊，真的求主慢慢慢慢开启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他说，为什么彼得他在这个地方，既然他有这样一个感触，既然圣灵给他有这样的一种的看见，他讲了个理由，为什么我们在神国的里面的人，我们一个已经跟随主信主的人，我们这群人可以让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的这批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他前面讲了一个理由，他说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其实行善是没有什么制度可以拦阻的，但是我们想做的事情不一定跟行善有关。我慢慢再讲一次，举例来讲，善有很多，神喜悦的，人喜悦的。我们讲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好不好？比如说敬拜赞美，这是一个善，神喜悦的，是不是这样？敬拜赞美，这是一个神喜悦的嘛？人只能够可以规定敬拜赞美的方式，这叫制度。人可以限制我敬拜赞美神的心吗？没有办法，没办法。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定的制度跟神要我们行善这件事情，他的制度没有办法规范我们。这个我有一次这个听到有个弟兄，我也蛮感动的，因为真的老实讲，我羡慕的东西我没有，我也不愿意勉强装，你晓得吗？所以我真的蛮羡慕一些人。你知道有些人到一些地方去传道，他 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很怎么样，很尽心的跟神祷告，因为那个环境不许可，你知道吗？但是他会怎么样？他会走路走到山里面去，没有人，他真的就是还是在那边把他那个心向着神。没有什么规定可以禁止他吗？可以吗？弟兄姊妹，你说一种方法一定可以带来这种结果吗？我觉得不一定，不一定。但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考验，是一种学习，对，用一种方式慢慢带领人学习到什么，这是对的。但是真的反过来讲，我们神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原本的心意，要我们爱人，要我们帮助人，要我们接纳一个得罪我们的人，这些都是叫行善的范围的话，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行善，不是要我们跟人对立。假如这样的话讲的话，大家应该比较明白，为什么要我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呢？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行善，不是要我们跟人家去对立。但是我们很喜欢跟人家对立，你不要讲跟喜欢跟人家对立，先生还喜欢跟太太对立吗？儿女还喜欢跟父母对立吗？啊，伙计还会跟老板对立吗？不是这样吗？但是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行善，不是要我们去因为他的制度合不合理去跟人家对立，是这样吗？不是吗？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在我神的原来的心意是要我们行善嘛，不是要我们去跟人家对立嘛。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这边讲到的，其实我不讲别人，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我们行善，等到我们做的事情是和真的按照神，我们只是行善的这个角度，不是去跟人家对立的角度，至少可以什么？可以堵住一些口水。今天社会上有政治口水，家里面有家务事的口水，是不是？今天在教堂里面有宗教的口水。今天无知人太多了，包括我在内。除非我不跟人家有口水，我才不是无知的人。因为嘴巴一开就是喷什么？喷口水。从前有人啊，吵到最后，人家话也讲不赢我，我还继续讲。他怎么说？他我撑伞了。我撑伞。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讲的时候就不撑伞，现在轮我讲就撑伞了，对不对？你们家开闪电呢，对不对？我还要骂人家的吗？你像怎么样？今天世界上无知的人太多，行善的人太少，所以跑到哪里都是口水战。大家要不要承认这个事实？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承认这个事实？今天早上我们在跟班里还在讲一些事情，很有意思。那我们这种真正叫交通，不是叫口水战了吗？因为他 Melody 在跟我讲一些事情，我觉得这是口水了，所以我就慢慢大家有点交通了嘛。今天回过头来再来想，什么叫堵住无知人的口袋，让他不要喷口水了嘛？这个有一次，这件事情给我的影响 impact 太深。他说，因为我。假如我们跟人家讲一个话题啊，越讲人家话越多的话啊，而且又不是很有益的事情，那叫什么？那叫火上加柴，大家懂这意思吗？那还有一种事，就是不健康不卫生的话题，等到你一怎么样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家不讲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是叫火中抽柴，这样的嘛啊，啊是这样。这个有一个，我是觉得这个弟兄啊，简直是笨到。在我从前的想法，我说这个人简直笨到不可理喻，到我们山上去啊，走路都会，人家走得好好的，就是那个掉花的那个木头在那个地方不都掉吗？别人走好，他会去敲那个木头啊！我说你这个人呆到可怜，以后觉得呆到可笑，这样一个人。哎呀，以后他慢慢神使用他，他是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他专门服侍老年人。 结果别人就发现说，哎，弟兄啊，这个老年人碰到你啊，怎么口水不那么多了哈、啊？七七八八抱怨的话也比较少了。他讲就他说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听他讲，他讲完以后呢，我不在上面加菜，我就说哎，老伯伯，我们来一起祷告。他就不讲，带来这意思吗？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嘴巴张开讲的时候，我们就一天到晚在加财，那怎么这个口水的火不旺呢？我们那个我是从前用我人的观念，他简直笨到可以的一个人，哇！我没想到，既然属灵里面有这样的智慧，带长辈啊，长辈给他带了服服帖帖啊。现在这些长辈们要过世以前都写好遗嘱，追思礼拜是要这个弟兄去带的，他根本不要什么当家主任牧师去带，不要，他是要指定要他去带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抱怨的话讲的少，心情也愉快，对不对？血压也不高，是不是？事实上是这样嘛。当我们不跟人对立，也不去符合要跟人家对立人的言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堵住无知人的口。因为神的原意是要我们行善，既然别人的制度跟我们行跟好像就是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跟我要行善没有关系，我去参与那些跟行善也无关的事，反而搞成对立干什么呢？假如我这样讲的白不白啊？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举例来讲，神的原意是要我爱我的太太，是吧？我太太在奇怪，是不是？在做些奇怪的事，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对？我不要去跟他对立嘛。因为神的意思是要我行善，是要爱我太太嘛。我慢慢去运用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你不要讲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女人都无知的，有的时候我们男人不无知吗？也无知的嘛，真的。我们给对方有很多可以讲我们的机会，但是呢，哎，我们稍微有点顺服，我们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口。堵住他们的口是什么意思？堵住他们的口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他们不需要再说了，是这样的吗？我觉得我跟敏文相处，我发现我是无知的人。到最后常常怎么样呢？敏文不跟我加财，我到最后没有办法讲下去，就把我无知的口堵住了嘛，不是吗？假如敏文一天到跟我对啊错，跟我对啊错，跟我争的话，我告诉你，我可以想象我们婚姻里面的那种乐趣，还是那种什么，也这样。堵住无知。糊涂，哎，这不但无知还糊涂啊。真的，我们好好思想想，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团契里面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在任何情景里面的情况，假如我们知道神的意思要我们行善， OK， 因为行善没有任何的制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约束我，就是明处不可以，我暗处也可以嘛，是不是这样？暗处也可以。那好，暗处也可以的时候，没有任何制度可以这个规范，对不对？至于他这个规范可以不要的，不可以这样做，对不对？他不可以这样做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要去把它改变成一定要这样做吗？但是真是神喜欢的一个善，我去做的时候怎么样呢？我真的我默默的做，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嘛。就是什么？没有律法禁止嘛。圣经里面还有很多事没有规定，是没有律法禁止神喜欢的事，所以我们去做这个事，这个是一件真的。下面讲到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跟人家对立？他下面讲到理由，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神的。做神就是你要听我的，做神的仆人呢， 做仆人是要听谁的？就是听主人的。那我们是自由，今天有很多人，我是神的仆人，我很自由，但是要每个人都听他，他是要做神的仆人还是做神？你说？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理由，你知道吗？可以借着民主行独裁的，可以借着神的名来做神不喜欢的事的，你们同意吗？就是这样嘛。一方面说，对，上帝给我们自由，上帝给我们自由是干什么？你们说，我们常常讲的信耶稣人是自由的，被主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我们是自由的。什么叫自由呢？自由的意思就是我可以不犯罪了，这叫自由吗？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说，你们信耶稣人不自由，为什么呢？王老师，你看你牌也不赌，烟也不抽，你们一点都没有自由。我说你搞错了，这是我比你自由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呢？我可以去赌，我也可以不去赌，真的。但是我有个自由，我很自由的，我选择不去赌，哎，对不对？是吧？我说你呢？你自由吗？你只有可以去赌钱的自由，你却没有可以不去赌钱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你可以选择，是吧？等到有一天你不能选择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我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是不是这样？那好，这个自由里面的一个最大的选择是什么？你们说，就我用我的自由做了一个最大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你做了以后，是一个就让你的自由的运用是最有价值的。你们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上帝给我自由，我什么都可以决定。我可以决定娶敏文，我也可以决定娶任何一个女人，是不是这样？但等到我这个自由决定一决定以后，怎么样呢？会有一个结果了嘛，是吧？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哎，我太容易了，说哎呀，就是嫁了这个人，是不是啊？到以后又离婚，要嫁又离婚，那个证明什么？证明我糊涂乱用自由。同意吗？假如我这样讲，当神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把这个自由用到最有价值，是选择什么？啊，讲个故事好不好？你知道吗？在十五、十六、十七，甚至在美国十九世纪，都还有奴隶的，是吗？奴隶有没有自由啊？奴隶没有自由。到贩卖，就像卖牛、卖猪、卖鸡，从前都有这种市场嘛。从前市场里面还有一个角落是卖人的，就是卖奴隶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他可能这个主人家道中落，他有个十个八个奴隶，他就拿到奴隶市场，就好像说，他欠了赌债，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这个把他的鸡啊、猪啊卖掉，对不对？他变成这样，或他要投资，对不对？然后觉得说这个要不再做农了，准备要改行，是吧？做农才有奴隶去给他挖地啊，干什么？所以到市场里面，这些奴隶在那边卖嘛。里面就讲到这个奴隶的故事。这个奴隶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奴隶，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也真的力气很大，在贩卖这个那个地方，只是呢这个人很 weak， 好像很没有力气的样子。结果他要卖他的主人就说了，他说你们放心，因为我要把他拉到这个市场来卖，要走蛮长一段路。我想了个半天，怎么样在路上我安全，不会被他把我打死了以后呢他就跑走。所以我饿了他两天没给他吃饭，我才可以把他拉到这里来。他现在虽然是那个样子很没有力气，你给他吃饱饭了以后，他一个人可以抵四五人的工作量，但是呢我的价钱只要多一倍就好了。所以 谁会想到这个到底是一种这个卖东西的宣传手法还是事实呢？对不对？但是他们这个买奴隶的人很简单，像看马看牛一样，牙齿拔拔，看看牙齿轻不轻，年纪大小，对不对？对不对？看看他的各方面，哦，觉得值得，以后就开始大家出，你们大家出价钱啊，出。奇怪，后面坐了一个人，别人出再多价，哎，他反正会给你多个五磅，给你多个五磅，到最后怎么样呢？果然那个人把他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哇，那个从前那个主人呢还好心，我称他是售后服务，但你要小心啊，手铐不能随便给他铐啊，你要给他饭吃饱的时候呢，一定旁边有警卫啊，省得到时候因为他已经好几次想要跑了，怎么样，好像货物出手了，还有点售后服务啊，跟他们讲讲清楚他的危险，不要害到他。这个我去心是好，那个人心清楚说，谢谢你，我会对待他。结果这个奴隶，新主人买到他很衰落，那个主人就跟他讲，我知道，除非你心甘情愿的服侍我，不然的话有一天。不是你倒霉就是我倒霉。他说这样，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所谓主人仆人的关系以前，我现在只用钱买你，我希望你给我机会让你能够心甘情愿的服侍我。但是怎么有可能呢？你要求任何的要求，我给你三，你好好要求三样东西，我答应你。这个三样东西你要求完了以后，你要心甘情愿的服侍我，你愿意吗？那人想想，呀，太好了嘛，对不对？反正我先不吃亏，对不对？是不是啊？以后自己说，我听不听你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他说好，我答应你。第一个要求，好，你现在开始可以要求我。他第一个要求什么？我要吃饭，肚子饿了两天了都没有吃饭。他不但给他去吃饭，把他手镣脚铐打开，给他去吃饭。你想想，现在不需要跑嘛，因为还有两个要求嘛，何必要跑呢？对不对？我好好的吃饭，吃完饭以后了，那个主人就问他说：“好，你现在还有两个要求，你有什么要求呢？”他说：“我现在才只有20岁，我17岁被人家从非洲拿了枪，被人家押到这边来，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我死来活，我要回家看我爸爸妈妈。”哇哦，这个主人说有理，你要去多久？他说一年，坐船就3个月了。他一年我一定回来。那个主人说好，帮他买船票啊，让他买来回的船票，而且给他买了衣服穿的新衣，而且呢还给他买了一点东西，说你回去带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可能伤心，可能你们家里困难，是不是啊？买点礼物，生活用东西，你好好去，你欢欢喜喜的，你到时候回来，我等你。第二个人呢，他说 I'm free， 有没有？哇，他非常高兴。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他想不是啊，我现在不需要跑嘛，对不对？你要船票有，到时候回去嘛，到时候回去了再来不来另外一件事情啊。到了要上船的时候，那个主人去送他，你好好去，到时候我等你回来。就看到那个人呢，一下又要上船，一下又下来，一下又上船，一下又下来，等到船要开的时候，他跳下来了，船走了，他跳下来了。他就跟主人说，你的第二个要求你已经答应我了，我现在要求第三个要求。主人说，你还没有去执行你的第二个要求，因为你还没有回去啊，你怎么说已经执行过了呢？要求第三个要求呢？主人就问他，你第三个要求是什么？他说，因为这个要求太严重了，你不答应我，我就不告诉你这个第三个要求。他说，我已经跟你讲了，我一定答应你三个要求嘛。他说不，这个要求太厉害了，你一定要先答应我，不管我要求什么，你一定答应我，我才讲。那个主人说：“好，我答应你，你就是要我的命。 我也给你。他说什么呢？他说主人啊，我第三个要求很简单，我希望你不要再把我卖给别的人了。主人说这个要求太简单了吗？哪需要你那么？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家？他怎么说？他主人，你给我自由，我真的不晓得在我回家的自由的路上，到时候又碰到一批拿着枪压着我，又到别的地方去卖，我不晓得我从今以后还会不会碰到像你这么好的主人。当我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感动很大。上帝给我们自由，若是我们选择这位神，愿意永远的服侍他，这才是对我们自由最大的保障。不然的话，我们的自由会害我们，你同意吗？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会乱用我们的自由。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做很多神不喜欢的事。太太给先生自由是吗？我们选择自由是一生忠于太太，这才是最宝贵的自由的运用选择。这是我可以跟大家面前讲的。当我决定要娶敏文的时候，我跟敏文讲，我说阿妮，关于接纳一个女人的自由，我一生只能够用一次，我已经用在你身上，绝对不再用第二次。弟兄姊妹，自由是一个很宝贝的，但是我们滥用自由的话，那个自由变成一文不值，你同意吗？彼得怕这一群信耶稣的人，他觉得他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人的制度也不要听，什么也不要，他反正我是自由的，我高兴干嘛就干嘛，是这样吗？不是这样。自由的价值不是自由这个概念，自由的价值是你用你的自由做了什么选择。假如我们做的选择没有价值，这个自由对你来讲变成一个伤害你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你同意吗？啊，今天有很多的孩子，他要自由，不要父母亲管，结果那个自由到底是害他呢，还是对他有益处呢？你们怎么想？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要用一种想法限制别人自由的时候，神也不喜欢。啊，这叫什么？这叫尊重自由。我就在西方，我听过很多有名的话。他说，就算你讲话反对我，我也要保护你言论自由，这么厉害啊。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是希望人家给我自由，我们希望别人没有自由，你大家了解这意思啊？啊，我有自由，我要做个选择，就是不给你们自由。这个很辛苦嘛。那反过来讲什么？我们不是说要做一个限制别人有自由的人，我们乃是看重自由是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没有选择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决定自由在我生命里面的意义是什么，是吗？我们是自由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做选择？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做什么选择？当一件事情来到我面前的时候，人的制度跟我不合的时候，我要做什么选择？假如这段圣经读完以后，人不合理的制度给我碰见了，我要做什么选择？我要用我的自由选择什么？选择照样按照神的心意行善。对不对？这才有意义嘛。你老你打倒打倒，反对反对，这个意思在哪里呢？我要跟大家承认，我讲这句话非常不容易。我不是信主，我不是读圣经慢慢看到耶稣的榜样，我到的地方都会对立，我到的地方都会有纠纷，我到的地方只有增加口水，你们相信吗？在我过去的经历就是这样，给我最大启示的是耶稣从来没去改变圣殿里面一切人 人做的不好的那些制度。那怎样？耶稣只是做父神上帝要他做的那一份，是吗？那这一个就成为彼得劝勉那些散在各地各方信主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你说这是一种保护呢，还是要他们懦弱？你们说，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还是一种生命操练的一种精华？你们说，这个。真的，我觉得耶稣在世界上所活出来的，好像彼得摸着了一点点。彼得这边讲的这个话的味道，有点像耶稣的味道一样。你说耶稣活在世界上，给人家看来是一个失败、懦弱、受苦，但是谁的喜乐比耶稣更大？啊？谁的力量比耶稣更大？哇！耶稣所表现出来这个，我慢慢慢慢去体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一股极大的力量，极大极大的力量。所以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你不要用你的自由去反对人的制度，你不要用你的自由随便去说人家这样那样。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在人的内心的深处，这边有一个这个遮盖恶毒，说阴毒。下面这句话我稍微讲一下啊，比较严肃一点。其实常常我们是用自由的名，没有做了自由最正确的选择，我们反而用了自由的名去什么呢？来掩盖我心里面真正要反对、真正要做这件事情不可告人的动机。大家没有什么反应好像，但我讲得不太清楚。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用自由的，我可以这样这样这样。其实他讲了个半天，对不对？其实借着这个自由，自己想做的事，他说：“上帝给我自由啊！”其实在他里面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不好的存心在他的里面。我们常常跟人之间的相处，举例讲，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为了主，你真为了主吗？去反对人家，讲来听听啊。弟兄姊妹，你好听。比如一个还没有信耶稣人，他不会把他真正心里的那个目的、动机，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讲出来，他总是要借一个什么呢？借一个蛮好的理由来跟你讲，你们同意吗？啊，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常常会借着主给我们那些什么东西，结果怎么样呢？遮掩了我们内心最深的那个什么，里面的那个恶毒，或者阴毒。阴毒是阴在里面的，不是阳毒啊，是阴毒。阴毒就是秘密的、暗中的，那个阳毒就是公开的，是不是啊？摆在外面的。常常我们有一些动机，找我这样讲，我们今天心里不爽，真的因为别人不敬拜赞美吗？啊，真的，你们不要因为我的话软弱，真的有一些这样的事情。我哪天要去看一些这样的弟兄们，就是说，当一个人心，当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我们又说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做些什么东西，但你真的敢把你要做这件事情真正的动机诚心讲出来给人家听吗？假如你敢，我佩服你；假如不敢，怎么呢？只是利用自由的名做我们自己不可告人想做的事。这件事情不但是不信耶稣人会这样，我们信耶稣人也会这样。不 不信耶稣只是用道德，只是用民主抽象的一些普世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做一个借口来做自己想。今天有多少的人借民主之名行不是民主之实啊？今天有多少人借自由之名行了很多不可告人之事啊？这就是彼得在这边讲的，这就是彼得在这边讲的。而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总要做神的仆人，归回下来。好了好了，既然那么难，是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的动机喜好，我们自己都还不那么了解自己。你真的了解你吗？你敢说你了解你太太吗？你敢说你一天到晚怪着丈夫你不了解我，这太太的你不了解先生？不要这样讲，我们自己问自己，我自己了解自己吗？连我自己都是自己，都是自己，都还不了解自己，还希望别人了解我，这个要求过分了一点。你要说七兄，你讲话又绕口令了，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怜悯我们，好吧？我们改变一种想法。彼得改变我这种想法，总要做神的仆人。好了，就让神去做主张，我是他的仆人，听他话。其实想想，能够做神的仆人呢，还是很尊贵的。我告诉你，对，只是我们常常喜欢做上，我们常常喜欢做神，不喜欢做神的仆人。我们也喜欢人都做我们的仆人，都听我们的，而总要做神的仆人。那做神的仆人，第十七节就是一个做神仆人的那一个那个典范。务要什么呢？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等到有一天呢，有这边的君王，我就把他作为说是首领，是吧？头子。我们从前在。因为我们从前在外面跑的嘛，信主悔改以后呢，跑到礼拜堂去，我们叫我们传道人，也不叫牧师，也不叫什么，叫头子，我们头子。人家说弟兄，你怎么可以叫传道人叫头子呢？我不是他是我头子，他是我主子。我们到现在也是讲起来，哎，我们头子，那是什么意思呢？这边的君王，假如我们说他是一个主子，他是一个头。或者他是个领导。假如有一天你们真的发现我弟兄在地上人的制度里面，我真的对那些做君王的不尊敬，你们提醒我，我觉得我还需要很多人提醒我。有时候不知不觉的还会流露出来对人家的不尊敬，真的不好。因为一点点的不尊敬，慢慢会，你知道这个人都是会慢慢试探一下，试探一下，就等到你不尊敬他，他也没有觉得以后再高一点的，到最后啪到那点的时候又不行了，发现哦，这个这账一笔算，是不是？这个很辛苦。所以我慢慢，你看下面什么叫神的仆人呢？就是爱神说爱的人嘛，做神的仆人嘛，啊。保罗彼得这边讲的是务要，不是说你们应该，你们可以啊，那得了，务要尊敬众人。今天来到教堂里面的人，今天在社会上碰到的人，假如有一天你会做到一个地步，不问他，你在哪里上班啊？你们信耶稣啊？就不问他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想到说他是因为神爱神，他是神所爱的人，甚至不问你在哪里做礼拜啊，他一讲出来在哪里做礼拜，你就跟他划界限了。我是在某某的，哦，又来了灵恩派，又是基要福音派，又来这个，根本连问也不要问你在哪里做礼拜，信主啦，哎呀，就我们分享主就好嘛，就是这样，是不是？你我们怎么才可以敬爱众人？就是不管他是什么人，等到有一天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哪一个层面的人都有了，就说明说我们正在遵循这一句话了，就敬爱众人。 假如有一天发现我们这些人怎么聚来聚去，就是我们这些差不多相同这些人在一起，就证明说我们不是敬爱众人，我们只是敬爱跟我们水平差不多的人，跟我们看法一样的人，只是这样了吗？对不对？不是吗？说弟兄奇怪，你小北山大老板你都会跟他们相处哦，不是这样吗？你干嘛一天分大老板，一天分人家是小北山呢？小北山你们知道上海话小北山。所以慢慢我们去想，我既然我们是做神的仆人，神所爱的我们不能拒绝他，神所要的我们就要 take。 慢慢我们的主在地上顺服地上赏善罚恶的什么？罚恶赏善的成长，
赏善
是。他一讲这个善，我就想起我们昨天的弟兄说，你讲话的时候好不好？那个卷舌音少一点。这个，你看那个。那个时候是这个罚恶的，人家都把耶稣定罪要定十字架呢，他都还听哎，你能不感动吗？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我们再回去好好思想啊，一起低头祷告。
主，孩子只是在这条顺服的道路上有一点点的学习，已经让孩子蒙受极大的生命里面的祝福。就我相信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环境的关系，不是因为人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属天的福分，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不顺服的肉体在我们里面，所以至于常常就会跟一些人所定了一切的什么东西，或者人家的一个判断，这个罚恶赏善的这些好像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就让我们情绪生活里面就开始有痛苦。主，愿主你施恩引导。彼得他真的爱这群分散在外地的又是信耶稣的人，知道他们在生活里面会要碰到这样的一些的这个挣扎，我也不晓得他这封信寄出去以后，那些在外邦地的这一些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到底听了还是没有听，结果是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但主啊，今天这样你借着彼得跟我们讲的话，这封信流传了将近2000年，在我们的中间，真的巴不得我们中间我们弟兄姊妹听见了，我们都愿意来学习走这样一条道路，为着主的缘故顺服，不是因为他说了对我就听，不是因为他说了错我就要反对，乃是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愿意开始慢慢来学习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谢谢赞美主，引导保守我们未来的岁月，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